8月17号，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表示，许家印不再担任恒大地产董事长，柯鹏卸任总理以及是法人代表，赵长龙是任董事长、总经理和法人代表。中国证券时报旗下的微信号券商局中国引述接近恒大人士的讲话，这次恒大的地产高管的变更是恒大地产藉着是深深房回 A 股终止之后的正常变动，不会涉及到管理架构以及股权的变化。许家印作为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以及是恒大地产集团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并未有发生变化。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目前是全国政协委员、恒大集团党委书记，7月1号受邀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现场参加中共建党百年的庆祝大会。恒大地产集团是中国恒大集团的子公司，在2017年8月之前，恒大地产的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法人一直是由赵长龙担任。许家印卸任恒大地产董事长的消息再次导致了恒大系的股票承受下跌的压力，其中中国恒大系跌了 4%， 恒大的物业系跌了 8.7%。 在恒大地产换帅之前，恒大集团债台高筑，开始减持资产已经是引起外界的关注。恒大8月1号以 32.5 亿港元的价格出售旗下资产恒腾国网络 11% 的股权，这个是恒大希望通过出售部分资产减轻负债的最新动态。杨之前6月20号恒大转让 7.39 亿股的恒腾网络的股份，获利 44.33 亿港元。6月21号恒大出售嘉海城大约是 30% 的股份，进账 27.62 亿元人民币。8月10号恒大发布公告说，正在接触多家的潜在独立第三方投资者，探讨有关出售公司旗下部分资产，包括但是不限于出售公司上市附属公司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是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权益。恒大接二连三减持资产，从侧面印证了恒大深受负债率过高的困扰。不过出售资产所得的百亿元，对于负债高达 1.9 万亿元人民币的恒大来讲，只是杯水车薪。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经历了高速蓬勃的发展，一座座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尤其是在几乎是刚需的北上广深的等一线城市。在大量的投资炒房客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些年的房价一直在度朝着上升的方向发展，即使房企拿地价格再高，一旦是房子建造开工，就能够预售楼盘回款上还银行的贷款，因此房企在这数十年的房市热潮当中赚得盆满钵满。不过面对着商品住房建得是越多，房价涨得越高，一般老百姓越买不起的情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7年10月在中共十口大报告当中对房地产市场如何发展定下了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对此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一线二线的城市相继出台了严厉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包括限购、提高首付比例以及是贷款利率等等。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过去一年曾经过度扩张、大量举债以求大力发展的一些房企运营资金出现了短缺，陷入了债务危机，其中就有好像恒大这样的龙头企业。今年7月19号无锡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裁定书显示，英港发银行宜兴支行的请求冻结宜兴恒裕置业有限公司，亦即是恒大的 100% 的持股，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1.32 亿元或者是查封、扣押其他的等值财产。宜兴支行表示不立即申请保存，将会是使到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害。 对于资产被法院冻结，恒大集团立即发表声明话，该公司旗下的怡兴恒裕置业有限公司和广发银行怡兴支行项目贷款 1.32 亿到期，为2022年3月27号对怡兴支行滥用诉讼前保存的行为，公司将会依法起诉。不过就在恒大措辞严厉的发表声明几日之后，恒大7月22号是一反之前要对簿公堂的强硬态度，声称恒大和广发银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更是诉前财产保存民事裁定事宜，双方经过充分的沟通已经是妥善解决。虽然恒大的危机处理化解了资产被法院冻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恒大背负的巨额债务已经不是什么的商业秘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骏利亨德投资公司的投资经理詹姆斯估计，恒大的负债是超过3000亿美元，如果按最新汇率1美元兑换 6.48 人民币的折算，3000亿美元大约就等于 1.94 万亿的元人民币。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属于高公干的运营的行业，和银行以及金融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防止房企一旦发生资金的链断裂，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不稳定的重大影响，是中国政府监管房市的当务之急。中国央行和建设部2020年8月20号约谈了恒大、万科、碧桂园等12家重点房企，并且对监管房企债务以及资金划出了三条的红线，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 净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 资金短债比少于是一个企业一定时期经营现金净流量和流动负债的比率。若然某一家的房企达不到政府监管的标准，将不得再增加有息负债的规模。中国经营的报旗下的新浪微博贝果财经就表示，截至2020年底，恒大总资产 2.3 万亿元，总负债是 1.95 亿元，净负债率是 153%， 剔除了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是 83.4%， 现金的短债比为是 0.14%。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为房企的划定的三条红线已经全部都被恒大踩中。恒大集团今年6月底曾经公开承认，该公司有息负债去年高峰时候曾经达到8700多亿元，但目前已经降至5700多亿元。同时，恒大的净负债率已经下降到 100% 以下，实现了一条红线变绿。恒大中承诺今年年底之前将现金短债比例是达一以上，明年底之前将资产负债率降至 70%， 全面达到央行、住房以及城乡建设部的监管要求，实现三条红线都全部转为绿。北京的著名房地产经济学家刘正山表示，和其他的行业相比，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通常是比较高，从拿地到开发到销售的周期很长，要积极大量的资金，因此单纯从负债率来讲，负债率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过他亦都指出，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房价涨幅过快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也的确是跟这几年的这个住房的调控或者叫管控的政策，
刘正山对美国
政
话的确系同呢几年住房嘅调控或者管控直接相关，所以呢几年提出嚟房子系用嚟住嘅，唔系用嚟炒嘅，实际上就系要防止房价系继续上涨。独立经济学家刘正山表示，除咗政府抑制房价涨幅过快的调控政策之外，不少居住在一线、二线的人因为房价涨幅太快、太高，不得不离开，而需求不足，反过来导致了房企的销售下降，无法及时回软偿还贷款，出现了资金链断裂，陷入了债务危机。刘正山表示，之前房地产大亨万达集团就因为资金链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是壮士断臂出售大量的资产，才能够避免企业破产。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暴利的驱使之下，泡沫越来越大。中国银保监会系主席郭树清在2021年的3月2号在国新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承认，房地产领域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泡沫是比较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是比较强，是金融体系最大的灰犀牛。灰犀牛这个概念2013年1月由美国学者米歇尔·沃克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是首次提出，并且在他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当中作出了详细的描述。灰犀牛指的就是几率极大，冲击力极强，它是被忽视的风险。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是好像一头两吨重的犀牛将牛角对准了我们的全速攻击。2017年7月17号，中国官媒《人民日报》配合中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当中是提到，防范化解决是金融风险，需要增强优惠意识。饥荒、黑天鹅亦都要防灰犀牛，对各类的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亦都不能够置若罔闻。黑天鹅通常指的就是小概率但是影响巨大难以预知而且是罕见的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恒大集团这头中国房企当中的灰犀牛规模庞大，经营是范围广泛，同银行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生存同政府存在的直接利害关系。恒大集团一旦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当中是率先破裂，陷入债务危机甚至是破产，可能会引发到重大的金融风险。政府是否会出手救助房企免于倒闭，以减缓灰犀牛的冲击力，给予国家金融系统甚至是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对此，独立经济学家刘正山就是这样
说。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跟他带来的这个后果有多大。
刘正山表示，这个同房企倒闭可能带来的后果多大有直接关系。美国的次贷危机政府亦都是出手，因为次贷危机导致了大的金融危机，如果房企带来的后果或者是影响是市场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政府应该是不会出手。刘正山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话，如果市场能够承受某个企业倒闭，就交给市场来解决，如果市场解决不到的话，就要发挥政府宏观市场的调节作用，出手相交。他说，因为这些是涉及到银行的问题，涉及到银行的问题必然是一种金融的危机，房地产企业很大一部分资金就是来自银行，自有资金非常之少。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比如是房企采取预售的方式提前收取资金，如果日后交不到房子的话，老百姓的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一方面是金融危机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稳定的问题。中国青岛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这个是青岛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易宪容教授认为，政府不会坐视好像恒大这样的龙头老大陷入债务危机甚至是倒闭而不管。
一定会救了，只是要看什么时候什么方式了。恒大来讲，他那
易宪容表示，政府一定会救，只要是看什么的时候而是什么方式来出手相交。恒大的 1.9 万亿和银行信贷总额180万亿相比根本是无所谓，因此政府一定会救。所以尽管一波一波一家一家的企业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政府为了保证金融安全，最后一定是会出手。易宪容指出，目前中国房地产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债务问题，而是房价在上涨还是下跌的问题。
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要调整呢，最重要要让价格不断下调，债务危机啊。
易宪容表示，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要调整，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房价不断咁下调。最大的危机不是债务问题，如果房价一直喺度上涨，债务危机就一定能够化解。易宪容话，中国调控房地产市场，出台各种限购的措施，但是核心的问题未有触及。这个就是房价， 他说房价之所以是难以降落来，是因为其中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关系，如果降价将会损害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重大利益，因此政府多年来并未有拿房价来开刀。中国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当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其中包括对房地产供给方面的一些的限制。
一方面呢，对土地的这个供给目前呢还完全
蔡继明表示，一方面对土地的供应目前是仍然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面，限制了房企获取土地的来源，如果政府能够进一步放开调整市场，允许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情况之下能够进入房地产市场，就能够从供应方面加大市场调控的力度。在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方向何去何从？对此蔡继明教授说，为了顺应和适应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尤其是从中小城市向特大超市大城市是转移的趋势，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应该是向特大超大城市倾斜，这样才能够缓解一线城市以及是部分二线城市房价过高的紧张状况。刘正山表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离管方是预期的 70% 规划至少有 10% 个百分点，因此只要有需求市场就会在这处，因此他仍然是看好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易宪容认为，本来的房地产市场肯定会问题很大，如果不回归到以消费为主导，真正落实买房子的只是只住不炒的政策，可能问题比较多，但是落实这个政策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如何通过税收政策与房地产的交易税、房地产所得税、房地产的物业税，将房地产的投机炒作真正地是剔除出来，而不是用现时的各种各样的行政手段来控制。他说，只有这样房地产市场才能够逐渐地平稳过渡到一个健康的市场，但是如果这样按照现时的状况走下去，房价只是只涨不跌，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哪一个都不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